胡锦涛一家中毒身亡的传闻才至啱啱过了冇耐，跟住又有一个更猛的炸弹掟落嚟，而今次的主角就换了是温家宝。网上传出温家宝的太太张培丽和家人被捕，成家大细几乎是家破人亡。消息在 X 平台就好像山火一样蔓延，一堆你根本叫不出名的账号一夜之间就开始互相转发，互相呼应。不过今日这一集节目，我们不打算跟大家纠缠这件事到底是真定假，因为海外稍微有些判断能力的人一眼就看得出那是假的。我想带大家看的是另一个问题，是哪个在中共北大河会议期间刚刚静静拉开序幕的这个时刻，精准地投放了这个震撼弹，他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而当这套宫廷戏码吵到不可开交的时候，令习近平真正睡不着的那件事其实根本不在中南海。大家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我们首先将这则新闻摊开来看。网上流传的版本说，温家宝被单独隔离，他的仔温云松态度积极配合调查，个女温如春出了事，两个亲属也都相继被控制，就连新抱女婿都走不甩。一句说话，整个温家宝家族被习近平的反腐铁拳彻底摧毁。配图入面还有一张所谓张培丽的大头相，不过稍微对比一下就知道那张相是 AI 生成的，跟他本人根本不似。还有网友直接贴出温文松的真人相来讽刺这班造谣的人，说连基本功课都未做好就搞小动作。他的破绽和前一日胡锦涛那一则一模一样。胡锦涛中毒的传闻，我们的节目在之前已经专题讲过，这里就不再重复。那一则截图被指是冒用了媒体人秦风的名义， BBC 中文记者去查他的微博和专门记录被查贴文的自由微博，都找不到相关贴子。换句话说，两则消息一前一后，同一招数，同一批账号在这里推波助澜。那问题来了，造谣也都要选对象，要有目的的，为什么偏偏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呢？尤其是温家宝，很多朋友可能觉得炒温家宝的家族财富颇有杀伤力。当年的纽约时报未出过篇长篇调查报道的，不过事实刚刚相反，温家宝家族的经济问题在中共党内早就有了定论。这里有一段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内幕，富国级以上的红色权贵全家只可以出一个人从政，其余的就全部下海经商。这个是陈云和邓小平当年定落的党内规矩，属于标准配套。当年温家宝在任内被纽约时报点名的时候，他甚至还主动提出要求党中央调查自己，最后是胡锦涛极力劝阻，党内也都给了他一个家族没有经济问题的正式结论，只不过没有对外公开。所以今日再翻炒他的财富问题，对温家宝本人来讲几乎是无关痛痒。既然打不到温家宝本人，这样放这个震撼弹到底是给哪个看的呢？答案其实跟这个敏感时刻有关。我们将日历摊开来看一眼就明白，就在前几日，亦即是七月底那次政治局会议，中共确定了20届五中全会将会在今年10月召开。而按照惯例，七月的政治局会议一开完，高层就转入8月初的北大河休假期。而且这几日新华网的头版，富国级以上高层官员的新闻几乎一起消失了。 咁通常被视为系高层集体进入咗北大河状态，亦即系话北大河会议喺呢一个时候已经静静拉开序幕。如果时间再向后推，中共二十一大已经确定喺2027年嘅秋天召开，咁究竟代表咗啲乜嘢呢？咁就代表咗由而家开始到十月呢一段时间。正正是中共决定二十一大人事布局，甚至是决定习近平到底能不能够第四次连任的关键时刻。如果现在搞不定，定不好大局，到了出年就根本来不及。海外时事评论员杜文爆料说，根据几份中共高层内部的文件判断，今年北大河并不是一场决定最高权力去留的大会，而是围绕二十一大的人事协调，核心只有一个，所有的协调最终都服务于确保习近平出年顺利连任。他还打了个比喻，说今年北大河会议真正的焦点不是去决定由哪个离开这架车，而是去决定由哪个来拉这架车。不过杜文自己也补充了一句，习近平能不能够顺利完成第四次连任，未来一年不单止党内有很多变数，还有国际局势诸多不明朗因素，仍然需要持续观察。在这个这么敏感的时刻放了，就绝对不是普通的无聊八卦新闻，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舆论战。要理解这一点，就要先理解中共这套黑箱体制的一个死穴，就是消息极度不对称。外界总是以为体制内的人什么都知道，其实刚刚相反，大量中下层官员消息来源比海外爆料的博主还要闭塞，他们也都看实海外的账号，看海外的资料，于是各派系就利用这一点，通过海外账号出口转内销，集中放料，目的不是呃我们这些旁观者，而是动摇体制内那些正在观望，正在盘算我到底应不应该向习近平效忠，应不应该压住落反习元老身上的人的军心。你想想，一个原本还在这里犹豫的官员，一看哇，胡锦涛、温家宝都被人清算，而且还这么惨，他是不是马上要重新估计下自己应该企哪一边，那才是这种造谣的真正杀伤力。讲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这套拿一个退休老人的生死做文章的把戏听起来很阴毒，是不是中共现在才发明的呢？绝对不是。要看得明今天这出戏，我们就要将时间推回去15年前。2011年7月6日傍晚6:30，香港的亚洲电视突然独家报道江泽民去世的消息。大家要知道亚视是什么份量，它被称为香港的中央电视台，被普遍认为代表官方立场的一间大规模对外宣传媒体。更微妙的是，它当时的两大股东之一王晶就是江泽民的亲戚，一间带有官方色彩、股东还是江家亲戚的电视台亲口报道江泽民的死讯。你说这个消息的可信度一下子被抬到什么高度？当晚亚视的台徽都变成素色，摆出一副自丧的姿态。海外一大批评论人士、媒体都相信，就连中共体制内很多人也都相信，开始重新站队。结果中共官方沉默了大约18个钟头，最后新华社逼不得已用一条英文简讯来辟谣，说江泽民的死讯纯属谣言。在第二日的外交部记者会，发言人面对3次追问都不肯正面回应。而亚视这边之后就陷入巨大风波，新闻部高层梁家荣辞职，孭了未能阻止播出的全部责任。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他辞职之后没几耐，居然转任香港广播处处长，等于升了官。 香港内部都心知肚明，他是被高层压力推出来做替死鬼的。江泽民本人就一直拖到当年10月9号才正式露面辟谣。那问题来了，一间背景这么硬的官方媒体为什么会集体误报一件这么大的事？事后海外多方分析和爆料指向的方向就高度一致，说这根本不是误报，而是胡锦涛一方藉由内线故意向亚视高层放料。当时正正就是江泽民病危在生死一线的敏感时刻，亦都是习近平上台前夕，胡锦涛、温家宝和江派势力得到你死我活的生死关头。而这次放料可以说是一石三鸟，一是试探江系阵营稳不稳阵，二是民意基础在哪里，三是逼江泽民要露面表态。而结果呢，就是江派自乱阵脚，有人站错队，为后来十八大清算周永康和薄熙来埋下了伏笔。而在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不过就很关键的细节，就是当年那次放料同时还是一次对体制内的忠诚度测验。江泽民去世的消息一出，谁会心急跳出来表态，谁会选择沉默观望，又会有谁在第一时间转态改头靠山。胡锦涛派系在幕后看得清清楚楚，亦即是说这种假消息除了逼对手露面之外，还可以好像一张试纸一样将体制内每个人的真实企位通通显影出来。放料的人未必真的想宣布谁个死，他要的是看看下面官员听到消息之后的反应。现在大家再看回今天的这一幕，是不是似曾相识呢？同样是一位退休的顶层领导人，同样是一则未经证实的死讯或者出事传闻，同样经由一个高度可信的渠道放风，同样发生在权力交接的敏感关口，亦都同样是那种不似是自然发酵，反而似是多方串谋有组织感同一时间集中转发的节奏。15年前用在江泽民身上的剧本今日原封不动又搬到胡锦涛和温家宝身上，所以你要问这则关于温家宝的传闻背后到底是谁放料，真相究竟是怎样？老实说，在中共这种黑箱里面，没人能够百分百给答案你。不过手法就清清楚楚，真假从来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场是高层借海外打的舆论战，而这场舆论战本身就讲明北大河的火药味浓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中南海里面的刀光剑影，想留给各位的是下面这个更大的判断。他们在北大河争到头破血流，争的究竟是什么？用杜汶那个比方话，争的无非是谁来开这部车，谁来拉这部车。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呢？这部车下低的路还能够行几远？无论最后是习近平连任成功，亦或是被哪一派拉落马，这个政权都离不开一个宫廷斗争永远解决不到的死局。习近平能够封锁新闻，能够打压异己，能够今日清算这个，明日拘捕那个。不过有一样东西，他是封不住、压不低，亦都拉不到的，这个就是水。日本评论媒体 President Online 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引述评论家白川诗的新书《习近平究竟害怕什么》。他在书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反直觉的大胆判断，他认为真正会威胁到中共长期统治的，既不是台海危机，亦都不是美国的经济制裁，而是一个长期被官方刻意隐瞒的结构性危机，那就是水。这个是白川诗的分析框架，不过他背后所引用的其实是一早年中共官方数据 都遮掩不到的事实，让我们一条一条来看看。第一，中国的水和中国的权力心脏偏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极度失衡，长江以南只是占了全国三成的土地面积，不过就拥有八成以上的水资源。相反，淮河以北和西北占了六成多的土地，而水资源就连两成都没有。而偏偏在中国的权力心脏北京，中央政府、军队总部以至最大型的工业区全部都集中在严重缺水的北方。北京、天津、石家庄加埋有几千万人口，全部都坐在缺水区的正中央。为了供水给这个心脏，中共斥巨资兴建南水北调工程，将长江水千里迢迢运去北方。据官方的数据，按照北京市水务部门的讲法，南水已经成为北京的主要水源。北京超过七成的自来水都是来自南方调过来的水，而天津市中心就几乎完全依赖外调水。这番说话如果反转来听，还得人惊。首都两千几万的人工水命脉，等同于是吊在一条人工水管上高，而工程入面最难，要穿越青藏高原东部的西线工程，到现在还未开工。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高枕无忧的局面。这个局面是极度危险，而且随时可能没命。第二，那句中国人的饭碗要实一实捧在自己手上，隐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定义陷阱。官方数据说，2024年粮食产量突破7亿吨，三大主要粮食的自给率有 98%， 数字很靓。不过关键在于粮食安全在中共的统计范围里面只是计稻米、小麦和粟米这三种主要粮食，将饲料粮、食用植物油、牲畜产品全部都剔除。如果将这些加翻起来，真实的画面就是另一回事。大豆的自给率由2000年的六成几暴跌到2020年的一成六，而食用植物油的入口依赖度就高达七成，和原油的入口依赖差不多。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估计，中共实质的粮食自给率已经由2000年的九成三跌到2020年的六成半。中国2004年就成为粮食净入口国，2021年更加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入口国。在这里我要特别注明一下，自给率的具体数字是白川师引述的，以及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估计，属于外部推算。不过方向是清楚的，所谓中国人的饭碗要实一实捧在自己手上，捧的是一个经过裁剪的数字。第三，亦都是最荒诞的一点，越是缺水的地方就越搏命扩大种植粮食。为了维持表面的那个靓一靓的粮食数字，中共就将农业生产基地转移去北方，减少了多水的南方耕地，反而增加了水少的北方耕地。华北平原是中国最大的粮仓，不过它的农业几乎完全靠大规模抽取地下水支撑。冬天的小麦加夏天的粟米，一年两季在冬天降雨量只是占全年三成的条件下，离开灌溉根本就种不到粮食，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越缺水的地方越要多种粮食，地下水位就越抽越低，地面下沉就越来越厉害。中共不是不知道这个结局，不过就不可以停低，因为一旦停止开采地下水，北方的粮食产量就会应声下滑，那个自给率 98% 的省镜数字马上就保不住。这个恶性循环到底有几凶险？看一组地质上的事实就知道。华北平原长年过度开采地下水， 已经抽出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一个地下水漏斗区，地下水位一年比一年低，尤其是深层的水抽一吨就少一吨，因为那些是几百年甚至是过千年才累积得来的化石水，一旦抽干就再翻不到转头。地下水位一降，咁地面亦都跟住下沉，一啲地方嘅地面沉降已经去到肉眼可见，甚至仲损害铁路、地下管道同埋楼宇嘅地基。你可以将佢想象成一个家庭，明明人工唔够使，不过就靠系咁碌信用卡嚟维持门面嘅体面，账面上今年仲撑得住，不过透支嘅每一蚊都是由自己子孙后代那个饭碗入面挖出来的。那根本不是不会不出事的问题，而是到底哪一年会引爆的问题。而最耐人寻味的信号其实就在官方自己的文件入面。202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推动六大网络建设，国家水网竟然被排在人工智能 AI和 5G 通讯的前面排在第一。新华社之后的宣传文章极力吹捧，不过就无意中露了底。在中共最高决策层的优先排级次序入面，水的迫切程度已经压过一切。白川师的那句判断值得每个人记住，那是一场外交解决不到、军事亦都解决不到的危机。水资源枯竭是结构性、长期性的，而且是无法遮掩的事实。你可以封锁一切消息，不过你封锁不到干涸的地下水。所以翻翻我们今日节目的开头，温家宝满门被拉的传闻是真定假？胡锦涛到底有没有事？在北大河谁又压低谁？这些宫廷戏会一出跟着一出上演，而在跟住落嚟的这一段时间，对习近平不利的、对胡温不利的爆料恐怕会好像雨点一样打落嚟，真真假假你都未必分得清。不过这一切内斗所决定的，讲到底其实就只是得一件事，到底谁可以坐上这架车的驾驶座。真正的问题是这部车正在驶向一个干涸的终点。真正的问题是这架车现在正驶向一个完全干涸的终点。这班人可以为了方向盘打到你死我活，不过偏偏就没有一个人够胆站出来讲一句真说话，车底下低的水就快没了。这个才是这个政权真正的大限，也都是他所有编造出来的大话入面最遮掩不到、最隐藏不到的一个。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